家好，那接下来我还是继续给大家介绍 Power BI 的部分，因为上一部分呢没有讲完 Power BI 桌面版的一些 demo。 那首先呢先要演示一下这个桌面版的一些 demo。 这个桌面版呢可以从网址上下下来的，最后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 Power BI 桌面版的下载地址。那这个就是 Power BI 桌面版的整个的这个一个显示。那除了有这一条大家可以看到跟 Portal 里面一样的可以拖拽的控件的界面，还有右边这个数据的一个显示的界面，左边呢还会多出来一个工具条，可以去查看数据的一个高级编辑功能，还有这个数据的一个关系。那上面的这个工具条呢可以去对数据进行一些对这个整个报表进行一些编辑。比如说我先给大家打开一个数据源吧。通过这里面可以获取到一些不同的Portal 上不支持的数据源，比如说这里面除了支持本地的一些文件之外，还可以支持本地的一些数据库，比如像 MySQL 啊、PostgreSQL 啊、Oracle、IBM 的，还可以连接 Azure 上的一些数据源，然后还可以包括其他的，比如像用 R 脚本去直接进行数据的输入的一些编辑。那比如说我去连接一个 SQL database， 可以在这里面去输入 SQL database 的服务器，它的数据库，然后可以选择导入或者是应该重启一个报表。我重新打开一下这个应用。重新获取了这个数据源。一个是可以将数据全部都导入进来，第二种呢是可以通过 direct query 的方式跟数据源进行实时的连接。那底下呢还可以通过 SQL 语句去选择部分的数据导进来，这样可以减少导入的时间。那之后呢会需要输入你的服务器的用户名和密码，这边我就直接跳过了，因为我已经做过认证了。那连接到这个数据库之后呢，可以去看到数据库里面所有表格，比如说这个表格可以查看到用户的身份和他的 ID， 比如说这个表格可以看到设备 ID 和用户 ID 之间的绑定，比如说这个里面可以看到一些设备的一些传感器的数据。选择加载之后呢，这些表格都会被导入到 Power BI 里面来。现在这些数据库已经被导入进来了，可以看到每张表格和它里面的属性。那针对这些数据呢，可以做进行编辑的查询，比如说可以去查看每张表，对于这些表进行合并或者追加，可以去对它们进行一些统计或者是科学计算、三角函数，还可以去运行 R 的脚本，比如说 dataset 就是输入，那 output 是输出，在里面做的操作呢，最后会被更新到这张表中。比如说呢，还可以去展示这些表格之间的视图关系，还可以去编辑这些表格的关系。那因为这几张表格都是独立的，所以他们目前看到是并没有其他的一些表格之间的连接关系。比如说呢，我打开一张已有的一个 Power BI 文件，在里面呢还可以通过 Power Query 这种查询语言去做高级的编辑，比如说这个 就是去针对 party 这个已有的属性进行一个二次的映射，将一部分数据映射为共和党，一部分数据映射为民主党，这样呢就可以去进行图表的一些更丰富的分类和显示。那比如说这个呢，就是用 R 去做的图表的展示，通过导入数据写 R 语言就可以展示一些，就可以获得一些更丰富的展示效果。那这张表发布到 Power BI 的 Portal 里面去，比如说通过这个发布功能发布到 Power BI 的 Portal 里面去，这张表你既可以看到发布上去的所有的数据在右边，也可以看到发布上去这张表格包括已有的这些控件，甚至是用 R 语言实现的这种可视化的效果也可以去查看到。这个呢就是 Power BI 桌面版的一个演示。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 Power BI Embedded 的功能。那 Embedded 的功能呢实际上就是它可以将 Power BI 的报表通过 Embedded 的这项服务生成一个 URL 和 Key， 那这个 URL 就可以被嵌入到网站或者应用中，这样用户就可以通过访问网站去查看到数据，并且实时的去关注数据的变化。那它和之前讲到的 Portal 里面的 Publish to Web 发布到 Web 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就 Publish to Web 这一个功能它只生成一个 URL， 它没有访问权限，所有人都可以访问，而且呢它只是静态的一个发布。但是 embedded 呢它不只是有一个 AP， 它不只是有一个 key 可以进行一个用户的认证，它还可以支持 direct query 功能，也就是说 embedded 进去的图表呢你可以做一个实时的刷新，看到实时的数据。那 embedded 是怎么实现的呢？首先需要在 Azure 中有一个单独的 embedded 的服务，创建它之后呢需要通过 REST API 或者是 SDK 去创建这个Embedded 里面的一些工作空间，在工作空间里面呢也通过 API 去创建数据集，并且上传你已有的一些报告。那导入成功之后呢就可以获得这个 URL， 获得 URL 之后呢这个用户就可以在自己的应用中通过这个 key， 通过生成的那个 key 生成 token， 然后去访问 Power BI。Power BI 呢认证了这个 key 之后呢认为这个用户合法，就会将用户请求查看的 report 1返回给他，这样用户就可以看到这个 report 了。那包括这些 SDK 呢在应用与需要开发的 SDK 既有 C# 版也有 JS 版，可以分别应用你去包括前期的创建 workspace 上传图表生成 key， 这些可以用 C# SDK 实现。那在 embedded 的嵌入的时候呢可以用 JS 去实现你整个这个 URL 的一个包括 token 的生成报表的申请查看和最后一个报表的展示功能。接下来呢我给大家 demo 一下 Power BI embedded 的功能，那主要是通过编程去实现的。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Power BI Embedded 的一个示意工程，通过在 GitHub 上下载的，里面包括一个 Win32 的应用去做最开始的包括工作空间的创建和报表的上传，还有一个网站应用去展示这个 Embedded 的功能。那首先我先运行一下这个Power BI 的这个Win32 这个应用，它里面呢会包括一个 config 文件，你可以在里面去添加自己的所创建的这个 Power BI Embedded 的这项服务，这样服务的名字、它的订阅 ID， 还有包括它的 Workspace 工作区合集的名称，在里面可以看到它所有的工作区 Workspace。 那每个工作区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你已经上传好的表格，但是这个通过编程才能够查看到。比如说我现在去获得一个工作空间的合集的信息，它首先需要我做一下 Power BI 的登录认证。好，查看到这个信息了，包括它的订阅 ID， 它的一些内容都可以查看到。那比如说呢，我现在 去看一下这个工作合集它的 API 的名字。好，现在它可以看到它的 API 的名字。那这样呢，之后网站就会通过这个 API key 去生成一个 token，然后通过这个 token 去拿到报表。比如说，我现在去生成一个新的工作空间。好，这工作空间的 ID 被生成出来了，叫 AD12DFF。那在这里面刷新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新的工作空间。可能需要稍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所有的工作空间的名字，看看这有没有被生成。好的，其实看到，刚才创建的这个工作，新的工作空间已经被生成出来了。那现在我们需要将一个本地的 PBIX 文件导入到一个已有的工作空间里面去，这样呢去获得这个 PBIX 文件的它的 URL。比如说这个吧，这个新生成的工作空间。那导入的时候呢，需要先创建数据集的名称，这样这个文件中的数据集就会映射到 Power BI 里面的数据集，比如说 MVA。啊，它的路径是什么呢？在本地是，比如说是 MVA 里面的这个路径。这样呢，它就会在 Power BI 里面去创建这个叫 MVA 的数据集，然后去把这张表格以及它里面的报表都上传到 Power BI 里面去，获得对应的报表。好，现在已经上传成功了，然后有一个导入的 ID 号。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已经退出了。那我们可以直接去通过这个网站去查看，运行一下，查看我们刚才嵌入的报表有没有嵌入成功。在里面首先进行一下配置，配置这个 Power BI 需要你，就也是刚才看到的这个 key，访问的 API 的 URL，还有访问的工作空间合集的名称和工作空间的 Workspace ID。然后现在运行一下。它就会去访问到那个对应的，工作空间合集里面的工作空间，去读取到这个工作空间里面所有的上传的报表，比如说我上传这个报表，然后把这个报表的 URL 拿过来，通过 token 认证之后嵌入到这个网站中，现在就可以在网站中看到这张报表了，不只是包括控件的部分，还包括 R 的显示的部分，都可以去显示展示出来。好，那看一下这个代码，在 Win 32的应用中呢，其实都是通过 REST API 去完成访问的，不包括创建新的工作空间、上传 PBX 文件、创建新的数据集，都是通过REST API 去进行访问，比如说这样的 REST API，然后进行 token 的拼接， 参数的一个格式的转换等等，去完成整个 API 的实现。而embedded 的部分呢，就是在网站实现的部分呢，可以去通过 SDK， 比如说 C# 的 SDK 去实现，比如说通过这 SDK 去调用 get report sync 这个函数，去获得这个空间下面的所有 report， 然后它会把这个 report 中的第一个，用比如说第一个或者默认的那个展示出来，在网站中进行一个可视化的展现。然后包括 token 通过 key 去把这个 token 生成，然后传给 Power BI 去做认证，当认证成功的时候才认为它能够去获得 report 的权限，这些都可以通过 C# 的 SDK 实现。那这里面呢有刚才 demo 的一些开发文档，还有它的下载链接，大家可以自己去下载。那最后一部分呢是 Power BI REST API 的功能。其实刚才呢在 Embedded 功能里面已经讲到了一部分所需要的 REST API， 比如说跟创建工作空间和上传 PBX 文件相关的一些 API。 那其实 Power BI 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 API， 比如说它可以去在 Portal 里面创建新的数据集，或者是获取所有的数据集它可以去设计这些，就是因为它是有30G 的内存空间，当数据过多的时候，它可以去设计这些旧的数据的一个过期的规则，它还可以去对这个数据集里面的每张表格的一些属性进行更新、添加或者删除新记录等等，还可以去导入 PBX 文件或者 Excel 的文件，还可以去对这个仪表盘进行操作，去获得里面的一些磁贴的属性。那这些 REST API 呢都需要通过 AD 的认证之后，获得 token 之后才能够去完成这些 API 的实现。那这个呢是一个用 REST API 调用的流程。首先呢你可以选择自己的语言，比如说是 .NET 啊或者 Ruby 等等，然后第一步是通过 AD 去完成认证，这样 Power BI 可以认证你的 API 可以使用。接下来通过 API 去创建一些数据集，在里面添加表格，添加一些新的记录，然后表格完成之后呢，就需要在 Power BI 的 Portal 里面自行去拖拽控件，去完成数据的展现，最后可以将这些报表进行发布。那首先看一下 REST API 的一个认证的流程，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是跟 Azure 账号绑定，通过 AAD， 也就是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去完成这些 REST API 的认证。那需要在 Azure Portal 里面登录进去之后，在 AD 里面去添加一个新的应用，比如说一个 native 的应用，去设计它的名字，重定向 URL， 也就是这个 URL， 然后去创建之后，应用之后呢，可以去选择对 Power BI 服务的一个访问权限，比如说它可以访问到Power BI 的读权限还是写权限，然后呢去获得这个 client ID， 如果是多租户的呢，还可以去将多租户设为可以，这样就可以使不同的域内用户可以访问到 REST API 了。然后这个 client ID 呢就可以放到程序中去进行一个认证了。那第二种方式呢是通过PBI Power BI 的账号直接进行认证，登录这个开发 Power BI 的网址，在里面输入你的应用的名称，重定向 URL， 对 API 的一些限制，就可以直接的获得这个 client ID。 那这个其实是跟 Power BI 的账号绑定的一种认证方式。在认证成功之后呢，就可以去根据需求去调用 REST API 了。那我接下来给大家 demo 一下 REST API 的一个程序，仍然是从 GitHub 上下载的一个 REST API 的程序。它里面会在配置信息在配置信息里面没有的进行配置，需要在这里面也是通过 API 去调用。然后在这里面首先会保存一个 client ID。那这个 client ID 呢，跟 Power BI 的账号绑定，在它的开发人员中心里面去进行的这个应用的绑定，比如给大家展示一下。可以试一下这个，注册你的 比如说对于一个客户端的应用，可以注册你的应用，在这里面去首先登录到我已有的账户，然后呢输入你的应用名称，应用是一个什么样的，是一个 web app 还是个 native app， 然后输入你的重定向 URL， 就是这个 login.live.com 这个 URL， 然后输入你的一些 API 的权限，最后可以将这个 API 注册，就可以得到 client ID。 那这面有我得到的 client ID 之后呢，就可以对这个数据库进行创建表格的更新，还有去上传 PBX 文件了。比如现在我直接运行，首先它要去创建一个数据集，第一步呢是完成这个 PBI 的一个登录，比如说用我的账号登录，登录之后呢，它会在里面创建了一个叫 Sales Marketing 的一个数据集。现在我可以在这里面去看到这个刷新之后，看到新创建的这个数据集叫 Sales Marketing， 在里面呢 Table 也和它的属性也创建好，但是还没有数据。接下来第二步呢，我可以把我所有的数据集 get 一下，可以看到我现在是在 Power BI Portal 里面已经创建的数据集，包括 Sales Marketing。 接着呢，我可以去获得这个数据集里面一张表，也就是叫 Product 的这张表，然后我会在里面添加一些新的记录，也是通过 REST API 去实现。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这张表里面的一些属性了，然后可以去对这个 table 进行一个属性的更新。好，我现在更新属性之后，这边刷新，可以看到它多了一个，它的属性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大概的演示，它可以对 Power BI Portal 里面的数据集进行创建更新，还可以包括刚才看到的 PBIX 的上传。那这个都是通过 REST API 和 AAD 的一个登录认证去完成的。那这部分演示也结束了，在这里可以看到相关的下载和一些开发的资料。那这页是总结，可以看到 Power BI 所有的服务，包括它在网站和 Desktop 里面的导入数据，不管是导入 On-Premises 的数据，还是 SaaS 的数据，还是 Azure 里面的数据，它还可以在里面进行控件的拖拽，进行图形化的展现，还有包括自定义控件，它还可以去进行自然语言的查询，还可以做分享，包括去直接分享到网上，或者是通过一个内容包的形式将数据集和仪表盘一起分享，还可以通过桌面版去进行一些数据的高级查询，包括 R 语言的查询，最后还可以通过 REST API 去通过编程的方式对这些图表进行操作，还有通过对把 Power BI Embedded 的功能实现，将报表嵌入到网站里面去。所以通过今天的这两部分的讲解呢， Power BI 看到可以实现从数据的导入展示到高级的编辑，最后到通过编程方式去嵌入应用和网站中这一系列的功能，去满足你对数据的分析的一个可视化，还有到一个高级的一个查询的这个实现。所以可以看到它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那我今天的一个所有的演讲就已经完成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